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2章。48节。读到50节。约翰福音12章。48节读到50节。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主耶稣在这里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又审判他们，就说我所讲的道，这个道原文也是话，但是这个话两个都是话，一个话就是不领受我话，第一个话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这个话叫做 Rhema 就是主耶稣现在对你说的话，叫做 Rhema， 第一个话。第二个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这个道也是话，希腊文是另外一个字，就是 Logos。 好，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好不好？Logos 就是主耶稣说过的话， Rhema 就是现在说的话。比方说今天一个基督徒，你要想 说一句谎话啊，骗你的父母，骗弟兄姊妹，你要说一句谎话，圣灵在你里面马上就责备你，这个圣灵的责备，这个就叫 Rhema， 现在就告诉你，你今天不能说这句话，你今天不能发这个脾气，这个就叫 Rhema， 圣灵现在对你说的话，或者主耶稣说的话。另外一个就是又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这个道就是主耶稣已经说过的话。这个话在哪里？就是这本圣经所记载的，这本圣经所记载的主耶稣说过的话啊。所以这里有两个都应该翻译成话，一个是现在主对你说的话，一个是主已经说过的话，那个话就记载在圣经里面。现在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说的话，就是圣灵在里面对你说的话。好，这个要主的话就是要审判我们。因为我们最近两个主日我们都在交通，我们已经跟弟兄姊妹交通了。圣经上有三个生命册，上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交通有三个哀哭切齿，好不好？有三个哀哭切齿，一个是三个生命册，一个是三个哀哭，三种哀哭切齿。三个生命册是什么生命册？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的生命册，将来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有一个生命册，这个是在但以理书的12章那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有一个生命册，将来审判以色列人就把那个生命册拿出来，看以色列人他的名字有没有在那个生命册上。第二个生命册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册，叫做羔羊的生命册，或者我们把这个也读一读吧。我们先把但以理书12章读一读， 旧约的但以理书十二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但以理书的十二章一节到二节。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憎恶的。
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就是第一节的最后，你本国的民众，什么叫本国的民众？那就是以色列人嘛。凡名录在册上的，就是有一个册子叫做生命册，如果生命册上有这个名字的，必得拯救。所以这里就是以色列人有一个生命册，他的名字如果在这个生命册上的，要得拯救。第二个生命册，那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册。好，那我们来请读腓律比书第四章腓律比书第四章第三节，腓律比书第四章第三节。
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遗物的
一恶的
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好了，你看，这些都是基督徒啊，所以还有一个生命册是基督徒的生命册，这是不是记载以色列人的，是记载基督徒。那么基督徒的生命册在启示录里面也把它叫做羔羊的生命册。我们来读读启示录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
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
你看，这里有一个羔羊的生命册。如果你的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的，到大灾难的时候，你不会去拜那个兽。如果你的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这个羔羊的生命册就是刚刚腓律比书第四章那里所说的。生命册，基督徒的生命册，这是两个生命册，一个是基督徒的生命册，一个是以色列人的生命册，还有一个生命册就是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我们读到十二节好了，十一节读到十二节，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好，这里有一个生命册，就是死了的人的生命册。这个生命册应该说是不包括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有专门的生命册，也不包括基督徒，基督徒的名字是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不包括。这里只包括所有死的人，既非基督徒又不是以色列人。这是说到生命册，在神那里有这三个生命册。上个主日我们交通的就是有三种哀哭切齿，一种的哀哭切齿就是基督徒的哀哭切齿，那就是主耶稣来了要审判基督徒。如果你不是得胜的基督徒，虽然生命册上有你的名字，你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么你就要到黑暗里面，外面的黑暗里去哀哭切齿。上一次我们读过的马太福音的22章、25章都讲了，这一种就是基督徒的哀哭切齿，那是千年国度的时候，你不认进千年国度，与主耶稣一同作王。另外还有一种哀哭切齿，就是以色列人的哀哭切齿。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比方说马太福音第八章就讲了，那个以色列人有好多以色列人也要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这是两种的哀哭切齿。第三种的哀哭切齿，那就是在火炉里，就是马太福音的13章，我们上次读过的，好不好？就是那些败子，好不好？以后要在火炉里哀哭切齿。哀哭切齿的地方不同的，火炉就是指到千年，在那个千年国度开始以后，就是有硫磺火符，在硫磺火符里面哀哭切齿。那也是这些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非以色列人，非基督徒。所以有三种哀哭切齿，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哀哭切齿，以色列人有以色列人的哀哭切齿，还有非基督徒非以色列人，他们也要哀哭切齿，像败子一样的，好不好？那就是在火炉里面哀哭切齿，那是到永永远远。这是上次我们交通的，今天我们要交通，就是说像基督徒，第一个我们先说一下，名字在生命册上，因为上次也有人提出来，就是那个卖主耶稣的犹大，好不好？他是不是基督徒？卖主耶稣的犹大是不是基督徒？你说他不是基督徒，怎么马太福音10章又说他是使徒啊？好不好？那现在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好不好？他到底是败子还是卖子？好不好？这个要弄清楚了。因为上次我们说过，现在教会里面就有败子。上次我还讲，如果你说你是败，说他是败子，比方我们中国，我讲了那个丁光训，对不对？吴耀宗，他是教会的代理人，丁光训还是神学院的院长，他就说圣经要改，神爱世人，不能讲神爱世人，就是说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说因信称义，他说要改称因爱称义，好不好？上次我们讲了嘛，他就在神学里面公开的讲因爱称义， 他说共产党对人这么好，拯救穷人，好不好？那共产党未必还下地狱吗？那不会的，共产党一定都得救了，好不好？为什么？他们是因爱称义，他是要这样改了，要把圣经都改了。那么改圣经的这种人，你说他是败子还是麦子啊？他是神学院的院长，好不好？如果你说他你是败子，他说我是神学院长，你说败子我是牧师，那怎么办啊？所以主耶稣说，现在不把败子跟麦子薅出来，好不好？等什么时候？等到末日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来，从教会里面就把它败子跟麦子把它分开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犹大这个事情啊，请我们来读读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这里不是有十二个门徒吗？请你注意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门徒这两个字，在希腊文的里面就是学生。主耶稣在地上有很多人就跟随他，把他称为拉比，拉比就是老师、学生。那么跟随他的，跟随老师的就是学生嘛，所以学生这个门徒在原文就是学生。主耶稣在他的学生里头选了十二个人出来，十二个人第二节就叫做使徒。使徒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差遣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就叫使徒，好，派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就是使徒。好，那么这里边的人，主耶稣都派他们做事情，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卖主耶稣的那个犹大。犹大是主耶稣的学生，他不是主耶稣的信徒，请弄清楚好不好？他只是学生，他开始也是跟随主耶稣，只是做学生。所以犹大在全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把主耶稣喊成主，没有，他只喊他是老师、拉比，连卖他的那天晚上他都是喊他拉比。也就是他和主耶稣的关系就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不是信徒和主的关系，不是。那么他为什么叫使徒呢？因为今天我们如果叫做使徒，我们就看他很高，就觉得比方保罗就是使徒吧。但是使徒这个字在原文就是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基督徒里面的使徒，好不好？这个使徒的意思就是差遣你去做事。基督徒中间的使徒和犹大这个使徒是两回事情。 因为基督徒像保罗这些使徒是基督徒，这个犹大不是基督徒，他只是一个学生，主耶稣的学生，他根本就没有相信主。好，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相信主？第一个，你就看见他从来没有在圣经里面喊主耶稣是主。第二个，请你读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七十节到七十一节，
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在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
好了，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主耶稣也跟犹大有一个派他要做事情，因为使徒的意思就是给你差遣你做一个工作，就是管钱财，他只是管这一个，他从来没有赶过鬼，因为他没有相信嘛，他只是主耶稣的学生。所以他实际上如果要说到拜子和麦子来讲，他不是麦子，他是拜子。所以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他是拜子。因此他最后他是要把主耶稣卖了。为什么叫他做使徒？因为他非基督徒也可以叫做使徒，就是给你一个职务，喊你去做件事情，就叫使徒了。把这个那个意义把它弄清楚。那么就稀奇，主耶稣，有的人想为什么会拣选？明明他知道他不信主嘛，他不会相信你，你为什么还拣选他呢？好了，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三章，我们看看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在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他开始撒种了。那马太福音十三章以前，难道主耶稣没有撒种吗？马太福音十三章以前，主耶稣也在撒种，但是开始主耶稣撒种，就是马太福音的十章，主耶稣告诉门徒说，那里就告诉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进，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去，要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对不对？主耶稣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是把福音要主要传给以色列人，因为神和 亚伯拉罕有一个约，好不好？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福音要先传给他们。但是以色列人拒绝福音，就是特别到马太福音的十二章，请你读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先来读第九节，要读到第十四节，九节到十四节。
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好，主耶稣开始传福音是要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可是这里以色列人却要除灭他，看到没有？就是意思不接受福音了。因为以色列人不接受福音，所以主耶稣就把福音传到外邦去了，好不好？他又另外撒种了，所以马太福音十三章叫撒种了。在撒种以前，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主耶稣就有几句话很重要，就请你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的四十六节到五十节，四十六节到五十节。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这一节所说的话，就是把肉身以色列人的关系断了。玛利亚是肉身的母亲，对不对？以色列人，他的兄弟也是以色列人，对不对？都是肉身的关系。主耶稣说什么时候关系了？现在，现在就是凡遵父我天，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就看见福音方向就转了，就从以色列人中间，本来是福音给他们的，转到什么？转到遵行天父旨意的，那是到所有愿意遵行天父旨意的，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福音转了。所以十三章主耶稣就要撒种了，好不好？撒种就不是只在以色列撒种，在犹太人中间撒种，那不是了。所以这里就说，他就十三章就撒种了。他说有一个撒，十三章的第三节，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当然这个撒种的后面就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他就去撒种了。撒种就撒了四种不同的地，撒在不同的地上。第一种地撒种，就是第五节，第四节，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请你注意那个落在路旁，你别说 他没有抓好，掉在地上，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落在路旁，就是要撒在路旁，他也要去撒。明明知道撒旦要把它吃掉的，他也要撒，要给你机会，你懂不懂这个意思？所以犹大就是这种情况，主耶稣把撒种撒给他，好不好？他不接受，让飞鸟来怎么样把它吃进了。飞鸟就是代表撒旦，因为后面就讲了，要解释。这里有四种地方主耶稣撒种，只有一个地方是好土，是有结实，60倍的、30倍的，其他都受影响。有一种土就是路旁的。好了，现在我们看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解释了。我们请来读马太福音13章18节，读到23节，18节读到23节。
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得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
好，主耶稣就解释了。18节，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这就是撒在路旁的。犹大就是撒在路旁的，好不好？哎，他并没有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他不过当时就是学生跟老师的关系。主耶稣还给他，让他做使徒，就是给他，派他去做一些事情，他就是管钱财，就是做这件事情。圣经里告诉我们，他还常常悄悄偷那个钱来用，对吧？好，所以这一个我们就看见，这是第一种。这一种实际上混在教会里面就是败子，好不好？根本他里头就没有相信，没有相信，好不好？这种就是主耶稣来说到那个撒种比喻了。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名字要写在生命册上，羔羊的生命册上，那你这个人必须是有神的生命的，对不对？有圣灵住进来的，就是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所以现在有的人就说，也问我，就是在西北温我们才聚会，就问我，他说有的基督徒啊，他也信了，在我们教会啊也受洗了，这个人也不追求了，好像也不聚会了，到底他是不是基督徒啊？好了，那么这一个他是不是基督徒，只有他自己和神中间知道。因为我就知道有的基督徒是怎么做基督徒的，而在教会里受洗的，那就是有个男孩子追求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基督徒，好不好？父母都是基督徒，他要追求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女孩子的父母就讲，你如果要追求她，可以，你也必须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为了追求这个女孩子，他就赶快去聚会了，好不好？不但聚会，那个牧师也喊他 受不受洗，他马上就受洗了，他就做到了，好不好？做到以后把婚就结了，结了以后他就不信了，好不好？也不聚会了。他说我去教会受洗就是为了跟你结婚嘛，婚现在结了，我的目的达到了，那就行了，够了，好不好？那么你说他是败子还是麦子啊，好不好？啊，这种人有没有？有啊，弟兄姊妹。我知道有的在国内的教会里面，有的人做传销，晓得吧？他就来到教会去了，好不好？目的就是我来做传销。他到教会一做传销，第一个要弄清楚这个教会里头哪一个，这个弟兄姊妹姓什么，弟兄姓什么，那个姊妹姓什么，他是做什么的。一听说这个人是有钱的，好不好？马上就把他的电话记下来了，就给他通电话了，好不好？好啊，这些啊就是目的不同了，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聚会应该是什么聚会呢？那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和清心祷告主的人怎么样，一同来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没有别的道理，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把圣经的真理弄清楚，好不好？我们就是要弄清楚。因为有一天，有一天主耶稣要审判我们啊，主耶稣要审判我们。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对不起，先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一节，
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
好，这里就是说主耶稣要审判活人和什么死人。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讲了有三个生命册，最后有三个爱哭切齿，谁定你去爱哭切齿？主耶稣定，他要审判什么死人活人，主耶稣要审判，就是将来我们都要见主的面。那么对基督徒的审判，我们读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就是基督徒当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所有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复活到半空，活着的基督徒也要到半空。到半空做什么？那先见主的面，好不好？然后罗马书十四章告诉我们，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我们每个人要把自己的事情向神，向主耶稣说清楚，就是要接受审判。所以主耶稣是审判活人死人的神，权柄是在他的手里，这是对于我们基督徒。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审判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啊。那请你来读读马太福音的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那就是我们个人的行为，主耶稣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按照我们行为来审判我们，刚刚我们读过了约翰福音的十二章，那里主耶稣是说要用他的 Rhema， 他的话来审判我们，和他的 Logos 来审判我们。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审判我们，看我们的行为符不符合他的话。主耶稣说的话你听没有听，好不好？你听了就对了，你不听那你就接受审判，听了就没有问题了。今天听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圣经里主耶稣已经说过的话啊，圣经里主耶稣已经说过的话，第二个，主耶稣现在借着圣灵对我们说的话，将来就凭这个话对我们基督徒就受审判。你记得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好不好？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谢谢。你今天一个基督徒，你爱不爱主？首先爱主就是爱他的话，好不好？有了我的命令嘛，就是他的话嘛。今天主耶稣对每个基督徒都是有命令的，圣灵对每个人都是要说话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和第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追求就是要读圣经，读主的话，把真理弄清楚。有了主的话你就知道我就要听他的话，我不能是听别人的话，随着别人怎么做，我一定要听主的话。好，所以这里就是按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听主的话，按照主的话来做。主的话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两种，一种是现在对你说的话，一种是圣经里已经说过的话。所以我们查考圣经的目的就是主耶稣已经说过的话我们不能违背，因为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这些话都要出来。你如果问主，主啊我错在哪里啊，主就跟你说圣经怎么讲的。你说主我错在哪里啊，他说圣灵怎么跟你讲的，好吧，我们就没有办法退位了啊。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除了以外，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保罗也说过。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使徒行传》我们读二十三章，《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一节，我们就读第一节。
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
保罗是一个基督徒，他不只有神的话，有 Rhema， 有 Logos，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这就提出来良心。所以基督徒今天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弟兄姊妹，良心永远是神的标准。对每一个人，我们千万不要说我可以不管我的良心，主的话不要我管良心，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说行事为人都要凭着良心。今天基督徒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良心永远是我们的标准。良心是我们灵里面的一个功用，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也有良心，但是基督徒的良心就不同了。 基督徒的良心做了圣灵，基督徒的良心的标准，那就不比不信主耶稣的人的良心的标准要高得多了，因为圣灵在里头感动他，圣灵在里头感动他。今天圣灵在里面感动我，神的生命也在我里面引导我，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今天神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是要用水借着话把教会洗净。这个请我们读读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27节还有，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今天主耶稣要用水借着道，那个道又是原文又是话，要把教会洗净。这个话字，这个道话，这个话不是 logos， 是 rhema。 今天在教会里面，主耶稣要借着水，要用水和话，原文的意思啊，它不是用水借着话，它是在话的里面用水，在话的里面，在 rhema 的里面用水来把教会洗净。现在问题就是水的问题了，很多人误会了，以为这个水就是我们受洗的那个水，不是的。圣经里说的水，这里说的水，圣经里说的水都是指着生命水讲的，指着生命讲的啊。约翰福音4章大家都知道，主耶稣给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主耶稣就说，如果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就会找求他，他就会给你活水。看到没有，那个活水两个字是中文的翻译，原文不是活水，原文是生命水。所以主耶稣今天在教会里面要在他的话的里面用水来把教会洗净，那是用生命，水是代表生命，来把教会洗净。所以今天我们永远不能离开神的生命，永远不能离开rhema 主的话。主的话可能是原来说过的话 logos， 现在又把它提醒我们，就变成 rhema 了。对我说的，所以一个是生命，那个水是生命水哦，弟兄姊妹。那请你再读一出圣经吧，约翰福音7章。约翰福音7章37节到39节，37节到39节。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主耶稣在四十八节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活水就是生命水。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都要流出生命水来，你在家里要流出生命水来，两夫妻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甚至于你觉得受了伤，我今天要伸冤，我要在妻子的面前伸伸冤，把我的道理说清楚，妻子要在丈夫的面前伸冤，把道理说清楚，这个都不对的。每一个人都要把活水怎么样流出来啊，妻子要在丈夫的面前流出生命水来，丈夫要在妻子的面前流出生命水来，父母要在儿女的面前流出生命水来，儿女要在父母的面前流出生命水来。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要流出什么生命的水来，就是指着圣灵要在我里面的工作，一定要流出生命水来。只有生命水能够供应别人生命，好不好？所以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这里就讲了，要用水，就是生命水，在主的话里面流出生命水，看到没有？他是在主的 Rhema 里面流出生命水来。只有这个生命水能够供应别人，能够改变别人，能够供应别人的生命。这就是今天圣灵要在教会里做的，主一定要得着一批人，就是以弗所书，我们现在正在读以弗所书第三章，要得着一批人，这一批人是能从腹里面流出生命水的。这个流出生命水不是讲道，不是指着讲道来讲哈，好，不是，乃是说生命流出来了，好不好？生命来供应人了，那是指着这个来讲。如果你是一个能够用生命水来供应人的弟兄姊妹，有一天在主的面前，感谢主，好不好？那在主的审判的面前，你就是一个有好行为的人。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有神的话里面流出生命水来，而且这里也告诉我们，良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每个基督徒，圣灵一定在我们的良心里面工作，我们做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不能违背良心，好不好？罗马书第二章说到外邦人甚至要用良心，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我们也许下周再说，但是基督徒一定是要讲良心的，好不好？神不会违背良心，良心是神的标准。今天基督徒良心的标准是圣灵在里头工作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是不都造就人，好不好？我们不是为自己的益处，你总要流出生命水来吧，好不好？为了别人的益处。好，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如果我没有说清楚，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要交通的没有？
有啊。
好，请讲。
有些教会来讲呢，这些传道人要好，什么教会这些工程都好了，他可能传个真理来讲呢，可能有些问题呢没有，可能没有带到一半到上帝面前，这里可能有活水呢，是吧？这样到审判这一天来讲，哎，我是按照传道人这些话语来做的，这样来讲，这些羊牧羊都没有带他到青草地，还有溪水旁，哪里有好草好水喝呢？怎么办呢？你要怎么用人，怎么用来审判我呢？
啊，所以你说的这个很好。那么这里啊，一定要弄清楚一件事情。今天有四个类型的教会在地上，对吧？有三个类型的教会都要悔改的。那么悔改的这个教会的代理人本身就要悔改，好不好？所以他传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要悔改的。那么很多羊都不清楚这个牧人怎么带领，到底对不对，好不好？好了，感谢主吧。啊，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教会就是腓拉铁腓，对不对？这个教会是不悔改的，不要悔改的，和清心主的人一起来追求。那么今天错误的东西的确也在那里传扬，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为神的真理祷告，好不好？希望主兴起人来传扬真理，圣经的真理。也许把很多不清楚真理的人，我们把他带到真理的里面。也求主兴起我们来传扬真理，好不好？我们可以把他们带进来啊，啊，带到一个追求真理的路上去，好不好？啊，所以这个今天圣灵还在做这个工作，圣灵一定在做。有的基督徒慢慢慢慢，他会认出来，我们这个传道人讲的到底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就问我，我们传道人是这样讲，那怎么办？那么我就告诉他，你就问问这个传道人，你这样解释圣经有没有圣经根据？你把圣经找出来，如果圣经有这样的话，我就相信，好不好？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就不相信。但是很多人现在都受到很多的错误的误导了，好不好？像很多传道人，他们在基本的福音上还没有问题，稍微深一点的真理就出问题了，好不好？那怎么办？我们今天，所以我们主日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就最后我们向父祷告，就是为真理祷告，好不好？为福音祷告，好不好？就求神来管理这件事情。
是啊，因为有些跟他讲圣经，他不听，他觉得马拿不去，要去戏剧上的，他要看心理学的书，要看什么本书来教导，不是按照圣经来教导。哇，为什么你不按照圣经来教呢？要按照这本书来教呢？他说现在我们是属这个戏剧的，所以来讲，当他在这方面来讲，帮人家传福音，更容易。为什么你要用外边文书来传福音？为什么不用神的话语来传福音呢？他说用神的话语来传福音，人家不信。我都到头了，我都不知道这个道理从哪里来的。一定要按照其他的心理学的书来传福音。
一个我们基督徒，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传福音一定是要根据圣经的。
是啊，我都是这样想啊。
如果他不是基督徒，那就没有办法。
他是传道人呐、
啊。啊，传道人。
要传心理学的书来传福音。他说：“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纪里面，如果用圣经来讲呢，人家不听的、不信的，夫妻吵架，如果你要让拿本圣经给他，他已经不信的。”我把叫他祷告，他这样的他不信的，他要按照心理学里面来叫他们。我说我不信，牧师你这样讲，你哥你不需要祷告了，不需要看圣经给他了，他要不信，他要这样来讲，我都他吵架了。
对，昨天晚上跟他一起吵
吵架
了，吵起来了，不到位了。
啊，不到位啊。
对，本来没那天，因为那个心理学来。不是讲圣经的，不吵架，用心理学来解释的，不用那个圣经解释的。
他说我不对了。
那
你喜欢你用圣经的，你
说的，
我们这里是这样的。
那你就说保罗 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用圣经啊。
他不信啊。
啊，那是保罗也是这样啊，好吧？
再讲呢，你喜欢你去你喜欢的地方。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是圣灵在教会里面工作了，还是人的智慧在教会里面工作？这个要分清楚了。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就讲，人有人的智慧，这都是人的智慧，好不好？啊，人的智慧是很危险的，好不好？好吧。
他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都是
这样。感谢主，主给你这个负担，好不好？好，能够把神的真理传扬出去，好吧？
我不讲出来不舒服，原本我不讲了，为什么我知道讲出来了，他不然还要有个力量要我讲。
好，感谢主。
所以来讲，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好，你看我们今天请讲。啊，
里面讲了四种，
对对对对，
就第一种呢就是败子，就是没有得救的。最后一种呢就是结果实，那就是得胜得救。那么中间两种呢？
中间的第二种是没有根的，好不好？
那这种人是得救
的。根现在就是没有根。如果有根的话，他是听来福音以后他就喜欢，开始喜欢，
对对，
以后他就没有根。根有根的话就有神的生命，有圣灵住进来就有根了，好不好？这是第二种，也有问题了。第三种他就是有些经济涨起来把它遮住了，好不好？钱财把它压住了，这种是有生命的，好不好？但是外面把它压住了，看来这一种它里头是有生命，会有根了，好不好？但是外面受影响了。第二种就是没有根，好吗？没有根就很重要了，好不好？第一种是根本就没有，撒旦就给它拿走了，好不好？好，感谢主吧。那我们是不是就到这里？